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唯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把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中论密要呢第29课的内容，还是属于在这个三相品当中。那三相品呢，它总体啊课时呢稍微多一点，但是它的意义上呢不是特别的，就是这种推理啊，就是不是特别的难懂。总体上前面我们通过这个对方的观点呢，他想是依靠程许有为法具有生住灭的这三项来成立呢一切有为法是真实本体存在的，就是实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作为呢出发点来进行破斥。那主要是对方他在成立这个自中观点的时候呢，又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比如说灯能自照也能照他，以此呢来说明这个有为法的这个能够呢这个自生也能够生他的这样的道理，来避免呢生生无穷的过失。那对于这一段的这个意义啊，我们前面呢是从这个比喻的角度来破，后面的话又从呢这个意义不成立，就是说依靠灯能自照亦能照他，同时呢来说明自身这个身法呢能自身同时又能生他，而避免前面中观宗给对方发的这个生生则成为无穷无尽的这种过失。从这个意义的方面呢，自身非理的角度也已经分析过了，那现在呢所出的科判应该是属于在他身非理的这个科判当中。在这个他身非理的这个科判当中呢，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观察三十而破这一段呢，这是抉择道呢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十的角度来分析，其实这个他身呢也是无法成立。那今天呢所学习到的就是他第二个科判，观察这个身有无其他身而破。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有无呢就是指的有没有的意思，就是说观察这个本身的这个产生，它是不是还需要依靠一个其他的这个身来让它产生就是比如说这个对方的这个观点呢，他程许呢这个生住灭这三者呢也是实有存在的，所以有为法呢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正在产生的这个身，它这个正在产生的这个身法的本身，它自己呢有没有另外的一个身呢能让它产生？因为整体的科判呢是处在这个破除他身的这个他身非理的这个角度。那如果说这个身法呢它又有一个身能够让它产生的话，那就这个身法的本身还有一个其他的身法让它产生，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不需要一个其他的这个身法来产生这个身本身，这样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它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反问，第二个呢就是驳斥。从这个反问的角度呢，反问和驳斥这两个角度都是中观宗自中的一个观点。那么反问的这个层次呢，也就是说中观宗呢借用这样一个跟这个科判相合就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反问对方那么你们的这个要是程许呢正在产生的这个时候能够升起国法的话，那么这个身需不需要一个其他的这个身来产生这个身的本身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进行分析的。那后面的这个驳斥的话，就是就着这个反问就说如果这个从这个角度分析呢，它只有可能有两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就是还需要一个他法来产生这个身的本身，那会有什么样的过失？第二种情况的话是说不需要一个其他的法来产生这个身本身，那么就是说这个身它自己自然就能自生，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过失？所以这两个小科判呢，它的整个思路是连在一起进行分析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反问的这个科判，这里讲到说若言身实身，是能有所生，何得更有生而能生是生？这地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程许呢，我们在正在产生的时候的这个生法是能有所生呢，是说它是能够呢产生这个所生。所生在这里主要指的就是所产生的果法 那所产生的国法，就依靠这个身法呢能够产生这个国法。就是说如果你承许呢是在正身的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身法能够出生一个所生的国法的时候，何得更有身而能生是身，这句话呢是意思是说何得更有身。那我就想问一下，还有没有一个第二个这个身法能生是身，这个是身的话就指的是身法的本身，就是而能够产生这个身法本身呢，有没有一个其他的法能够生起这个身呢，是这样的一个反问。那实际上呢，我们真正来分析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一个其他的身法呢再来产生这个身本身的，因为如果这样程序的话依旧会有一个生生无穷的过失，对吧？那么就是说第一个身的话需要第二个身法来产生，那么第二个身呢自然它的这种它本身的规律就是说需要一个他法来生它，那第二个身身呢自然又需要有第三个法来产生它，就会出现身法无穷的这种问题啊。就是也所以说像这个反问呢，他问就是你的这个身正在产生所生的时候正在产生国法的时候，那么这个身的本身需不需要一个其他的身法来产生它那这种的话只可能有两个回答，要么就是说呢需要就是要有一个他法来生它，要么呢就说没有不需要一个他法来生他。那除此之外的话不可能有第三种的回答方式。但是在这里破的时候呢，那我们说主要的原因是对方程序呢有一个时有自信的这种产生，时有自信的这种身法，我们在破斥的时候的话自然呢就会从这两个角度呢来进行破斥。那下面呢看一下针对于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紧接着这个驳斥的时候呢，就是就前面的反问而引发出来的这两种如果只可能说要么有另外一个身法来生，或者呢就是不需要再有一个身法来生，那么它自然就能够自身的这两种情况，中观中正式发出的两个太过，说是若为更有身，身身则无穷，离身身有身，法界自能生。这段的这个意义就是说，如果说你承许就是更有身，就是还需要这个有另外的一个身来产生这个身本身的话，身身则无穷，那么它依旧会有我们前面在这个前面的好几堂课里面给对方发出的这种类似的太过，就是它会出现一个生生无穷的一个过失那么第二个产生第一个，第三个产生第二个，这样的话就找不到一个终点。那么找不到这个终点的话呢，你第一个的这种生呢其实也是无法真正去建立的就是会出现一个生生则无穷的这样的一种太过这是第一个思路。这种思路呢因为前面已经反复的遇到过几次所以说这个思路应该是属于比较好懂的。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离生生有生，法界自能生，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假如说这个身的本身它并不需要一个其他的身法来生它，那就说明它自己就能够自己产生自己，这个就是什么呢，离这个身身而自然就能够有身的本身的话，法界能自生法界自能生，就是一切的万法都应该可以自己产生自己。那为什么最后一句话可以落到这样的一个太过当中，就是说因为我们本身分析的是有为法的这个身相，有为法的这个身相假如说这个身的本身它不需要他法来产生它，它自己就能够自己产生自己的话，实际上就已经代表了一切的有为法的身相都具有这个特征，是可以呢自己产生自己的。那么如果说一切法都能够自己生自己，那自然就会有什么呢，在一般发的太过，看这里讲经里面也讲到的，就是或者是自身，就是自己生自己，或者呢就是说它就不需要其他的因缘来产生的话，就会落到无因生的这个过失当中。那这地方呢从这个角度就是个宋词本身的这个太过的角度呢，它 比较好推的应该是属于这个吴英生的这样的一个国师。那吴英生的这个国师，我们一般说他会有恒有和恒无的太过。为什么会有恒有呢？就是说假如这个法它不依靠因缘自然就能生，那么它就不需要观待因缘。我们一般讲到的一切万法是依靠因缘的聚合而起现啊，依靠因缘的消散呢而消失。那么如果它没有这种前方便的条件，就是不需要观待众多因缘自己就能够产生的话，那么应该会有恒时产生。因为它不会有这种说因缘消散呢这个国法也自然就消灭的，或者说毁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也不观待因的缘故，那这样的话这个法就应该成为恒时存在。那或者呢恒时不存在，意思就是说假如说这个国法它之前是没有的，那么你的前提条件又是说它不需要观待因缘而产生，那你即便是聚集无数的千万的因缘也不能够使这个国法出现，那就会出现呢恒有和恒无的国事。那为什么刚才在这里讲的时候说他这种推破的思路呢是比较偏向于吴英生的这个角度呢？因为自身我们在前面的课时里面也跟大家分析过，对吧？那一般情况呢是属于数论外道，他会呢有这个自身的这种说法，但是自身的这个讲法如果在细节上分析起来，跟这里呢说自己产生自己的话角度啊，和这个数论外道所承许的自身还稍有点不相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数论外道的观点他是承许说国法在因中呢本来就存在，只不过在因位的时候呢它是以一种隐藏的方式不明显的方式存在着这个果法，那么到了果位的阶段的话它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就出现，看起来呢世间人觉得它好像是从无到有，但实际上在因位呢它的本体是原原本本完全就存在的。这个呢是我们一般情况说破数论外道的这种自身的观点。所以至于它这种观点呢，比如说像入行论当中的智慧品在破斥这个数论外道的类似观点的时候就说，那你因当中本来就有果，那我们就不用像你像农民他就不用种庄稼了，因为他的种子就是果实，他就不需要再辛辛苦苦种半年的庄稼等到这个秋天的这种丰收，对吧？那还有的话就是你这个穿棉袄也不用穿了，你直接穿棉花种子就可以，因为呢果在因中本来就存在的缘故。它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针对于对方所承许的观点而发的呢，也是属于自身方面的太过。但是在我们这一段的颂词当中，其实是中观宗根据前面的这个反问给对方发出的就是说如果是他不需要其他的身法就能生呢，就说明他自己自然就能够自身，自己生自己并不一定代表说对方一定承许说这个国法在因当中本来就存在，所以角度还是不相同的，角度并不相同。那我可以给他发出这个太过说自己生自己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的那个故事那么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我们在前面的课时里面也遇到过类似的破法，比如说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像这个法呢自己对自己起作用其实是很难建立的，就如同说宝剑能自割，对吧？那宝剑的这种锋利它可以砍断其他的法，但是它能不能把自己的剑锋砍断呢，这个就很困难就是但是呢如果你能安立自身合理就是他自己生自己能够合理的话，那自然就会有呢像类似于说自身对自身起作用如同像宝剑可以自割，青剑者可以自骑，就是这个马可以自己骑自己因为它的特色呢就是作为这个乘骑，那么它对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的话，马应该自己可以骑在自己的身上，就出现一些很这个就是在名言的角度来讲呢也是不是很合理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自身不合理所以这里的这个分析自身不合理呢主要是从自己对自身起作用的这个角度，而并不是从呢这个国法在因当中已经存在的这个角度来破斥的。所以从这个法皆能自身的话，一个最大的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太过呢就是属于无因生的这种太过。 如果这个法自己就能生自己，它就不需要诸多因缘了。不需要因缘，其实就跟顺势外道所承许的万法无因而生的观点一模一样。那么万法没有依靠因缘自然就能产生，这个实际上也是属于所有见解当中最低劣的一种见解。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它都是由诸多因缘聚合才会有这个果法的出现，无因无缘的话，这个果是绝对不会产生的。那没有任何的因缘啊，天上也掉不下来馅饼，对吧？那么我们任何的一种法，它的起现必定有它自身的前因，这个因呢啊，千千万万有种种的差别，但是没有因则不可能产生任何一种果。所以说啊，如果这个法能自生，那就变成了它不依靠其他的因缘自己就能生自身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个的话自然就落到了无因生的果实当中。所以虽然呢对方宗派大家也知道啊，前面说的是属于小乘有不宗，他并不会承许呢像顺势外道的这种无因生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在给对方发现太过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使得对方的观点呢不由自主的落到了啊，就是有可能会落到了这样的顺势外道的无因生的一个见解当中，这一点的太过呢对方也是很难回避的。这是呢讲到这个宋词本身的一个破法。那么在这个以上啊，我们是总破了这个有为法生诸灭三相，下面的这一段呢主要开始呢就讲到别破啊。别破和总破呢，当然这个总破的话它是整体从有为法的这个生诸灭三相来破，当然呢从我们的这个前面这么多堂课学习过来，它总破的时候也是以生作为例子。那上师在这里也解释了说，按照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观点，他虽然是以生作为例，但是我们要知道住和灭的这个总破的话其实都包括在前面的宋词当中啊。那我们就说他实际上的这个宋词呢从这个住的角度分析，那他推破的这种逻辑性的推破思路都是跟生相呢完全是一样的。那后面的话我们还要再分析一下别破。别破的话就是别的分别去抉择破生、破住和破灭。那么在破生的当中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以潜力而破，第二呢是观察是否正灭而破。那这个科判里面啊，他是说是破除这个有为法的生诸灭三相中的产生。那么以前理而破呢，就是他跟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的总破的这个角度，乃至于呢我们前面在因缘品当中啊也破除了一些有为法的产生。因缘品当中我们主要是破除这个有为法不可能啊，一些万法它不可能有一个自信的这种自生他生共生和无因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啊。那么这些呢他推破的思路呢在这里呢也会有所涉及。那第二段呢说观察是否这个正灭而破呢，为什么又去分析灭，这里在破生为什么去分析灭法呢，是因为生和灭呢是一对无法分离的，无法分离的，然后呢体相相违，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分离的一对自信的法啊。这个意思应该还是比较好理解，就是说什么我们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见的一切的万事万物，所有的我们眼睛看到的包括我们自身，当你有最初的产生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最终的毁灭，对吧？那中间呢粗大的部分我们可以呢从这个粗无常的角度，当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相似的安住，但是从细无常的角度呢安住都不存在，因为每一个法它都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啊，产生的当下就毁灭，这是从细无常的角度呢它有刹那刹那的变化性。其实这一点从这个现代科学的角度也是只不过语言的表述不一样了，但是这种观点呢是完全都是承认的，就是一切物质都是在运动的状态当中。那么它这个运动的话，它如果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止歇它运动的这个特色，那就说明它前一刹那运动的这个体相在后一刹那的话无法驻留，既然无法驻留就说明它有改变，这个改变呢是一种词句，换一个角度的话就是它前面的状态发生改变，就说明它前面的状态已经毁灭了。 已经灭掉了，后面的话又是一个新的状态，那这个新的状态呢也是不留一刹那，也是呢又一次的发生不断的这个变化，所以总体呢才会产生我们的根识所能见到的一个粗大的无常相。以前年轻，现在不年轻了，以前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呢这个生活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每一个法都不能够没办法远离这种生灭相的一个缘故，那这种生灭的这个变化又跟我们每一个人他前身的业缘有一定的关系，对吧？所以一切的万事万物呢都是在生生灭灭当中具有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样的一种体制，所以有生则决定有灭，有生而没有灭的法在实践当中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所以它是反过来呢依靠生灭的这样的一个每一个法都必定会具有的自信呢，从灭的角度反过来推说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生的存在，就是从这个观察是否真灭的这个角度来破持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生的这样的一个法存在，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个科判。那么我们现在呢分析就是以第一个科判里面以前理而破，前理而破的话其实这一段颂词的分析方法它比较，它尤其它的前两句呢也比较像这个破有无声音的这种分析方法。破有无声音的这个分析方法呢属于是中观的五大因之一，那就是它的角度是建立在果的本体上。这个果的本体上就是说如果这个果法已经有了，那它还需不需要它前面产生的前因呢？不需要了，因为果法已经出现了，对吧？就像苹果已经成熟了，那它就不需要再有这个产生它的种子再来生它，它的果法已经成熟的缘故。那如果说这个果法它本来不存在，那依靠因能不能使它产生呢？这个也很难，因为这里的这个果法的有和无呢，当然就是从我们破斥的角度来讲，主要是破斥对方承许一切法呢自信实有存在的这个观点。所以假如说这个法本身没有，你聚集因缘说它可以从无而产生为有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使女的儿子也可以呢就是从无变成有因缘聚合就可以变成有，但是这个呢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之前呢自本体不存在的缘故。这种自本体不存在是指的实有的无实有的无，不是代表的说我们在名言当中中观中它也会程序一切万法呢，当它的诸多因缘聚合的时候它的果法自然就能出现，国法自然就能出现。那么当一个这个比如说阳光水土湿度温度还有这个种子它这些因缘都具足的时候，那么后面它的果实就会出现。这一点的话在名言现象当中中观宗也是不会否认的。但是这个不代表这个法有一个实有的从这种实有的无变成了实有的有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呢是落到长边当中去的。当然这个长段二见的分析方法呢我们会在后面是11品还是第15品的时候也会接触到，也有呢非常的这个经典的一些颂词呢会来再一次的分析这些问题。那这种分析方法就是抉择这个果有能不能需不需要声音，以及呢果没有需不需要声音的这个分析方法就叫做破有无声音，破有无声音。所以大家现在基本上对于中观的这种五音的推理方式呢已经接触了好几个了，是吧？我们前面的第一品呢它就比较像这个破这个金刚血音的这个分析方法，从声音的角度来破。那还有呢前面我们涉及到的有一些关于比如说一个把一个法呢给它分析的话它可以可分就比如说一个杯子它又可以分为杯的杯盖杯底还有呢杯子的这个中间的部分。那么杯盖的话我又可以给它细分分为上中下的三种部分或者说分两部分等等的，这种分法的话就比较符合就是他的思路的这个这种逻辑推理方式呢还有比较像那个离异多因的推理方法 那就一切万法实际上是由诸多诸多的微尘所组成。那么当你分析到最后面的最小单位的这个微尘的时候，我们再用六尘环绕一尘的方式来分析这个微尘是不是可能真实存在呢，最终发现它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实有的无分微尘在这个时间中安住，而最后把它的本体呢自然啊落到最后发现原来就是哪怕是最小的一个微尘，它的自本体也是空性的。那么抉择到从万法的本体的角度抉择到一些万法呢是这个空性的自性，所以它的显现实际上是显而无自性，如同像水月一般。这个道理的话实际上是属于是这个离一多因的一种推破的方式。那这是它的第二种因，从本体角度来分析。那么今天我们碰到的这一段其实在前面的因缘品当中也已经遇到过的，就是破有无生因，就是从果的角度，所以从因体果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有所涉略。那还有的话像这个破四句生因啊，破四句生因的分析方法呢其实稍许有一点复杂，但它大概的啊，就这个我们不着急，等到以后我们碰到一些类似的这个推理的话，可以跟大家就着宋词的本身的那个推波方式还可以跟大家再去介绍，这样会好消化一些啊。它的这个就是一产生多，多产生一，对吧啊，这个用了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分析方法，也是抉择一切万法的话不可能有啊真实自信实有存在的那个意义。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所有因的最顶端的这个因王，其实就讲到的大缘起因。其实它的这种分析的思路分析的思路的话也用语言表述的时候当然是很简单，就是讲的一切万法都是依靠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没有一个法不是依靠因缘聚合产生。那么凡是依靠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法，自本体一定是空啊，自本体一定是空性。这个方面的这个推证的话，其实大缘起因的这个推波方式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好像是在哪个宋词里面就这个宋词才能表现出来，其他的都无法表述它，这个倒不是这样子的。整个大缘起因的这种分析就是缘起即性空，如果这个法呢自性本空的话，则必定是有它名言的缘起显现的，这样的这个道理的话贯穿于整个中论的始终啊，贯穿于整个中论的始终。当然后面也是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啊，像这个二十多品的时候它也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宋词在这个方面呢尤为做一种阐述。但是它这种思路的话，其实我们最从第一课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上师仁波切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已经呢多次的涉及过，就是凡是缘起必定空性，凡是空性必定有它的缘起显现啊，就讲到了这种中观般若的啊这个缘起性空间，这个呢实际上也都属于在大缘起因的这个范畴当中。那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跟大家大致的这个跟大家在这个温习一下，我们前面其实整体的中观的这种推破的五因呢基本上都已经涉及到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宋词以前离而破这个宋词，它实际上还是比较符合于呢破有无生因的这种推破思路。宋词的本身它是讲到说，有法不应生，无意不应生，有无意不生，此意先已说。这里的这个含义就是说，有的法的话它也不应该产生这个有的法不应该产生这一点呢，道友们应该到现在啊，学习到现在应该都比较好理解的。为什么呢？这个有的法就指的是已经存在的法，已经存在的这个法呢，就不可能呢再重复而生。有些道友说啊，那我们说啊，比如说这个父亲生儿子，这个儿子的话，他以后长大了，他还会再生儿子吗？为什么说他就不可能再生儿子？这个不是说他再生的这个儿子啊，站在父亲的角度就变成孙子了。它不是那个角度来分析的，就像种子生芽，这个芽果成熟变成了果实之后，第二年它又可以当种子，它再去产生它后一茬的这个芽，不是这个角度来破的。他说这个有法不应生是指的是你产生出来的这个比如说父亲生儿子，产生的这个儿子的这个法，它还有没有重复生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再把这个儿子生一遍， 然后再把这个儿子生一遍，这种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叫有法不应生，就有的已经存在的法，他自己的本体已经存在了，已经成立了，他就没有办法说再重复产生一次。啊，我们能不能从娘胎里面再把我们生一次呢？这个就不可能了，是吧？这一点的话，就说是有法不应生的，这个角度呢，这个思路是比较好理解的。那无意不应生，就是主要是说没有的法能不能产生呢？不可能产生。这个观点呢，就是很多道友是说，哎呀，那我们觉得迷言当中很多法都是要先前是没有的，后面就出现了，对吧？你先前呢？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面呢就出现了诸多因缘聚合，它就出现了这个情况，这不就是从无到有吗？名言中显现的从无到有，我们是不破的，我们破的是一种自信实有的这个无而变成了有。这种观点的话，如果你在你的建立的基础呢是建立在万法实有的前提之下，这个无的法呢变成有的状态，因缘聚合变成有的状态就很难去建立啊，就很难建立，因为实有之故啊。实有的话，它是一种自信的那个特征，是在生意当中实存的特征，如果它先前的本体一直是处在无的状态的话，它就没有办法依靠因缘而改变它无的状态。如果它的无的这个状态，无的这种自信可以变成有，就是发生一种变化相，那么它已经具有了无常的特征，已经具有了变化的特征，那么一定不是自信实有的，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呢，破斥对方的观点，因为对方程序啊，有为法有实有的生住灭，所以说有为法的本身也是真实实有存在的。所以这里呢，在破的角度上面，在抉择无意不应生的时候，就是你一个实有的无，那你的自本体的话本性就是不存在的。如果自本体本性就不存在，就像平时我们说的龟毛兔脚，对吧？这个它都是不存在的特征，还有使女儿它是不存在的，那你纵然聚集千万种因缘，也不可能使它从无的状态变成有的状态，变成有的状态，所以叫无意不应生，是这样子的。那第三句的话，它除了前面的这个观点是说破有无生因，它是比较符合这样的思路，第三句说有无意不生呢，一般我们说在破有无生因的这个推破当中，它是没有第三种思路的，它就是主要分析这个国法已经有了能不能产生，国法如果还没有它能不能产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方式。但是这个颂词呢，第三段的话又分析了另外一种情况，说如果这个法有没有那种亦有亦无的法，就叫有无亦不生，就是这种法也不可能产生，因为什么呢？亦有亦无的法在时间当中是不存在的，因为有无的本身就是相违的，是有就不是无，是无就不是有，对吧？那相违的法在同一个法的本体上同时存在，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这个法的话，这种有无的有无同存的法根本在世间上都不存在，又何谈来说它有一个产不产生的这个说法呢？就没有这种建立了，那就没有这种建立。就像我们平时说这个光明和黑暗如果能并存，那么它是怎么产生的，我可以再分析一下。但是呢，光明和黑暗并存根本就在时间上是无法建立的，那又何去又何谈说它是怎么出现的呢？我来分析一下它产生的因是什么呀，这个就多此一举呀，多此一举。此意先已说，说这样的这个意义呢，前面的道理当中其实都已经讲过了。前面呢是哪一些道理讲过呢？你比如说我们前面在学第一品因缘品的时候，有一个颂词不是说果先与缘中有无俱不可，先无为谁缘，先有何用缘，就是这个果法呢，假如说就是果法呢它先前在缘中，这个缘这样就指的因的意思，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所生的果它在前位的这个因当中已经存在，就是有这个也不对。无俱不可，就是这个如果它先前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这个果为什么呢？先无为谁缘，就是如果果法在因当中先前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缘又称之为是谁的缘呢因为因缘的话必须要观待果法才能叫做因缘，如果果法都不存在，这个因呢就不能称之为叫因，是吧？那先有何用缘，如果说这个果法呢在因缘中已经先前就已经有了， 既然已经有了，那我还需要因缘干什么呢？就像刚才说的，苹果已经成熟都长出来了，那我还需要它前面的这个灰色的种子有什么用呢？因为它果已经成熟的缘故啊，是这样的。其实这种分析方法呢，我们啊已经呢这个前面都已经涉略到，那这次呢同样是借用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思路来破斥有为法的这种实有的生相是不存在的啊，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呢，上师也说在龙门菩萨的其他的论点中啊，比如说像七识空性论，七识空性论当中啊，他也有类似的颂词，说啊，有故有不生，无故无不生，伪故非有无啊，生无住灭无，这段的颂词啊，这种分析方法其实也很好理解。他说有故有不生，就是因为这个法已经有的缘故，所以呢有的法不可能产生，就叫有故有不生。那无故无不生呢，说因为这个法呢本来无的缘故，它本来就不存在的缘故，所以不存在的法也不可能产生，否则的话龟毛兔脚都能出现，使女儿也可以出现了。伪故就指的是那有无这二者因为本体相伪的缘故，所以呢啊，非有无，所以说有无这两个法同存的这种法呢是不可能有的啊，是不可能有的，那它自然也不会再有一个产生。那无生啊，生无的话诸灭无，最后一句话呢更加经典，也说那如果我们分析啊，你像啊，有的法也不能生，无的法也不能生，有无二句的法同样无法产生，那就抉择到呢这个生没有，生相没有，如果说生诸灭的生相没有的话，既然产生都没有，又何来它的安住和毁灭呢？就一个法啊，它当然了，首先它需要先出现，也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啊，我面前的这个杯子，它首先需要通过这个工厂的加工啊，然后这个原材料的制作啊，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呢它就出现了，它有这个生相，之后我才能说啊，它我在使用它期间这是它的住相，最后有一天不小心杯子打破了，这是它的灭相啊，就它已经毁灭了。那它有了生才可能有住和灭，如果它最初的产生都没有，又何来说啊杯子的产生都不存在的时候，那又怎么可能有一个杯子的安住和杯子最后的毁灭呢？所以叫生无住灭无啊，生无住灭无，这是我们呢这个以前面的道理呢来进行推破的一个思路。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观察是否正灭而破。我们刚才在解释科判的时候也讲了，因为生灭呢它是一对自性无法分离的法，对吧，有生则一定有灭，没有这个世间上的从来都没有一个说只有产生而没有毁灭的啊。当初呢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秦始皇也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但是最终他依旧呢是远离不了老死的那一天，是吧。所以一个产生的法必定会有它的这种一个衰变，以及呢最终毁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生灭相呢是一切有为法的本性的那种特征，这个是从粗大的角度来讲。那从细无常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法呢它是在一个刹那当中完成生而寂灭的过程呢，就是它是生而寂灭生而寂灭的这种细微的一种特质，所以才会有我们在外相上看起来显现的是啊咱们的这个分别念或者眼根能够意识到的一种粗大的一种无常相。比如说之前年轻，后面就变得衰老，那脸上呢之前是一个青春貌美的相，后面呢就变成了鸡皮鹤发，它的这种这个衰变的过程，其实上的话是因为它的这个法的特色呢，它每一瞬间都在有这个生灭相，然后最后组成的一个粗大的一个无常相，就是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这样一种状态啊，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有生则一定有灭，所以这个颂词它就从反过来从灭的角度来分析灭相存不存在。那如果说这个灭相也无法真实安立的话，那自然它的生相就无法安立啊，自然生相就无法安立，因为生灭二者呢是互相关带存在之故，是这样的。那说到这个角度呢，我们看一下颂词它的破法啊，是说若诸法灭时，世事不应生，法若不灭时，终无有世事。它这个分析方法其实跟科判扣的也是很紧的，它是观察是否正灭，就是我来观察这个法它是不是正在毁灭，如果说这个法正在毁灭的时候它有没有产生，那如果这个法呢它不灭的这个阶段，或者说它这个属于是一个不毁灭的状态的时候呢， 它有没有产生。那前面的这一半句宋词啊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如果这个诸法正在毁灭的话，事实不应生，那么它就不应该有它的生相存在。这个大家都比较好懂，因为它处在正在灭的状态，生和灭是两个相违的法，对吧？是生相就不是灭相，因为生相呢是出现的一个状态，灭相是毁灭的一个状态，这个法就没有了。所以说生灭二者呢是一个自性就相违的一种特质，不可能呢在正在灭的时候呢安立它有生相的存在，因为生灭相违之故，这个是好理解的。所以前两句的破法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那主要是后面的两句呢，这种分析方法啊，还不仅是这个宋词会遇到，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后面咱们就是别破里面破这个注，别破当中破注的话分了四个科判呢，它第二个科判同样也是用这个思路说啊，法若不灭者终无有是事的这个角度，也同样用这个思路来分析。是什么呢？假如说这个法是一个不灭的法，终无有是事，他没有用别的泰国来分析了，就说这样的这个终无有是，意思说这种不是正在灭的法的话根本就找不到，根本就找不到。所以这一点呢就体现在系无常的特质当中，说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法它会处在一个我这个阶段不毁灭，我一直安住着，我没有灭相以后才会毁灭，就是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法存在。如果是从粗无常的角度，像刚才我们说举例子说杯子，这个杯子的话我把它买回来，那我现在正在使用它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叫它是住相，我说我的杯子呢就安住在这里，对吧，天天被我所用，我可以把它称之为住相。这个是从粗无常的角度啊，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可以暂时把这个杯子留存的期间，就是它没有打碎，没有彻底坏了不能用的这个前面的这一段阶位从它出生开始一直到它毁灭的中间的这个阶位，我们可以用粗大的角度说这是它的住相。但是这个住相是经不起观察的，你要仔细的去观察这个杯子啊，你像比如说一个这个保温杯或者说一个玻璃杯，那么你仔细去观察它构成它的每一个成分，在一刹那一刹那当中都是生而寂灭的，一直在不停的变化，所以才会出现有杯子有那个由新变旧的过程这个不管是什么材质的杯子，其实它都是有一个由新变旧的过程。包括我们说保温杯，最开始买的时候保温效果不错，到后面的话发现保温就没那么好了，那如果它中间是安住期丝毫都没有改变过的话，它就不应该有说先前的保温效果好后面的保温效果就不行了，它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细微变化。那让我们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呢，其实是源于它的自己的这个组成部分在每刹那每刹那都在不停的有一个生而寂灭的变化相，然后实际上它是一直在发生改变的，只是我们感觉不到。等到我们感觉到的话，那么它中间已经变化了千千万万次了就变化了无数次，最终的话让我们人的这种根识能够感觉发现它以前是新的现在是旧的了，以前的这个保温效果好现在保温效果没那么好了，我们能感觉到已经是一个很粗大的一种结果，其实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已经变化了，就是每分每秒都变化了无数次，所以才会出现一个由新变旧的这样的一个粗无常的显现，那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正的去观察有没有一个法能够有一个安住不动的安住不改变的一个期间呢，根本找不到。所以这段的宋词呢它就没有别的角度破，就是说直接这个说法若不灭法若不灭的这么一种情况，它可不可能在时间中存在呢？不可能这样的话就要终无有是事，就是根本你就找不到一个不灭的稍许有安住的法，我就不要说长久安住了，我说稍许安住的法呢根本就找不到。那既然找不到的话，就是说这种法若不灭有没有生相的这个思路自然就可以不需要再去做别的推破了因为这个不灭的法的话根本就不存在，那又何谈于说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去分析它的生相存不存在呢，也就没有必要就没有必要。只是呢这段宋词的这个分析方法这个宋词的分析方法也是要中观宗论师也是经常在使用的大家呢对于这种推破的方式了解 之后的话，也会感觉到中观宗论师的智慧超群，确实他们的智慧是非常非常敏锐的，在一切诸法就是无数的这个众生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这种啊生住灭的这些相状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常知和迷乱，但是呢中观宗论师在抉择万法空性的同时，其实把名言当中啊，比如说本性是无常啊，本性是苦性啊，把这些道理呢也自然而然分析得非常的清楚，那进入名言的这个现象，最终抉择出它的背后真正的本体其实是空性的这个自性，那所以抉择到一切万法呢显而无自性，一切万法呢如梦如幻，如同泡影一般，实际上是显而无实有的，而是这个意思。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别破当中的第二个大的科判，就是破住啊。前面破身已经抉择完了，后面呢破住的话分了四个方面，那看起来好像破身呢还讲的简单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前面在总破的时候呢，就是以身为例嘛，以这个身相为例做了一个广泛的这种破持，包括对方所举的比喻啊这个相应的意义啊都做了一个总体的破持。那么在破住的时候啊，这里从四个角度来分析呢，首先第一个也是观察三十而破，是不是跟前面的破身相的时候也有这个观察三十破的一个思路，对不对？所以他这些思路呢都是可以以此类推的。那毕竟啊，有一些像这个有些众生的执着点，它可能不在身相的角度，而是在住相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我们依旧可以用这些思路呢来打破对方别的这样的实质。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说观察是否正灭而破，就跟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个颂词，就是观察是否正灭而破，那个若诸法灭时是则不应生，跟这个颂词的思路是完全一模一样，它只是改成了若诸法灭时是则不应住，因为这里主要是破住为主是这样的。这些思路呢前面的这个颂词如果消化的话，后面的这些破法都会比较好理解。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首先啊对，它还有第三个科判，但这个地方我们这堂课讲不到了下一堂课的话第三第四个科判才会涉及到，就是第三个科判抉择呢诸法不离老死相而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切的万法都无法远离老死相只要这个法它有它最初的产生，它必定会有它后面的这种老死毁灭的这个相状，这是万法的本性就万法的本性，就像水的湿性一样，水它天生的本性就是湿润的，火天性的本性就是燃烧的炽热性的这样的这种暖性的这个本性，这种本性的话谁也没办法改变，也不是谁故意造出来的，但是他名言中的法尔即是如是，同样的话一切的有为法都没有办法远离老死之相，这也是万法的本性所以是这个角度呢来破除实有的这个身实有的这个住相破除实有的住相。那我们其实破住相还是从它的这个实用性的角度来讲还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常执就比较像住相的那种执着点，就他认为这个法既然产生出来他就应该一直安住他为什么会变呢为什么就后面就不像先前的这个样子呢？就是人的痛苦人有很多的痛苦也是源于这个原因。所以其实破住相的话是从我们平时迷言当中咱们日常的工作生活遇到一些很纠结的问题的时候，那佛法呢这个角度上面的分析的话其实是很管用的，就会让我们去体察到原来以前的我的认知是有一定的偏差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讲究这个颜值的问题，对吧？这个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个话题了。所有的以前呢就是这个女孩子比较讲究这个相貌端严，现在呢男性也一样讲究，他都比较执着呢这个容貌的一种保持这个青春年少的这样的一个相貌。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实有的住相的那种执着。我们说住相这是一个角度来用这种词句来表述，换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就是人们相续中的常执，他会执着这个常执呢就是特色就是什么呢？以前是什么样我以后还是什么样，我不希望发生改变他非常留念以前的这个状态 他觉得改变了之后就接受不了，对吧？那这种想法我们平时呢，佛教的专业术语就叫做这个人有很严重的实执，这种常执的心，常有的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实执的心态。那其实在有为法的生住灭三相的这个意义上来分析的话，他就比较偏向于住相的，就认为他一直安住在这里，这个法昨天也是这样的，今天也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它是没变的。所以说当它后面发生的一个让你感觉到的变化的时候，你就接受不了了，那就接受不了。所以其实啊，你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颜值的问题，我们在啊十几岁二十岁年轻的那个阶段是最美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人是最漂亮的，对吧？青春年少，精力旺盛啊，记性也好，然后呢长相也端严，对吧？只要是年轻人的话，其实长相的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看的，他这张年轻的脸就是一个最漂亮的一种表现。但是十几年几十年过去之后，有很多人在这个脸上的话，就是用各种的护肤啊，各种的方式来保证自己青春永驻。这个我们学佛的人也不遮止啊，我们学佛人也不是说完全遮止这一点，但是呢就是总体上来说的话，它毕竟是属于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于有为法本身自信上面的话，有这种生住灭相的话，它实际上是这个方面的话，它是不太容易接受的，那不太容易接受的。但这个问题一分为二说，一方面呢，其实作为佛教徒来讲啊，平时我们也说也要注意你的形象。哎，因为你在社会当中的一份子，你不能说啊，只要学佛了之后都是这样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的状态，这个是不太合理的，这个肯定是不合理。但是我们把握的是一个中道，当我们确实意识到自己的年龄一天一天增长，那你终究有一天是一个老去的过程，一个老化的过程，那么老和病它自然就会出现。那这种过程出现的时候，那有些人他是接受不了的，当他出现呢老态的时候，他就想尽各种方法去整容啊，去搞各种的用尽一切的方法让自己保持这个青春。但是呢这一点呢，就是过度于强求就没有必要了，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就如同像他拼了命的想把水的这种湿润性改变成暖性一样的一种方式方法，再去面对自己的这个老去的一个状态。他不愿意接受，他很痛苦，他总觉得年轻漂亮是最好的，吸引人，老去了以后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这个衰老的一个状况。那你愿不愿意面对的话，这是他的本性啊。我们一方面说我们走中道就是什么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啊平时就不修边幅，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也绝对不会说这个面对自己的老去啊，以前没皱纹现在有皱纹了，然后照着镜子痛苦万分就活不下去了，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个就肯定是一源于这个对住相的一个执着点，或者说源于相续中的常执让你产生痛苦的话，佛教对于这一点是很遮止的。因为所有的执着都是这个根源上还是一个非理作用，一些万法本来就是流逝性的，就是变化性的，你不接受，你不接受不代表就能改变它的本性啊，就是它的这种生灭变化的这个特质是所有法的一个法性，你接不接受它都是这样的。那你要不想让自己痛苦的话，当然随顺他的本性就好。总有一天我们要老去，总有一天我们是不会像以前青春的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相状，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他的这种法的力量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能够减轻，或者说让我们不会因为很多的非理作用而产生了很多的无意义的痛苦。那一切万法都是这样走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怎么说呢？一百年之后的话，咱们在场的所有的人可能都已经换了一茬，全球的人估计，总体的数字还是挺多的，70多亿人口。一百年之后，这70多亿人口都换了一茬了，可能总体数字还是70多亿，但是的话，都不是原来的人了，是不是？我们留住不了很久啊，确实也留住不了很久，这就是这个法的这种特色。这种法的这个特色是如此，那打破我们相续当中实有的常执，或者在这里的话就是让我们明白，其实这个住相是不是真实存在呢？我们发现任何一个法的话，它连瞬间的安住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从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破柱象的话，它对于我们象学当中，处在一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不是处在那种很纠结啊，非常经常源于这个与问题生烦恼的这些啊，去出现很多情绪的话，其实它起到一个很实用性的调节作用。你包括我们周围的人事变化，对吧？环境的变化，那孩子的话也是从小长到大的这些变化，你周围的工作环境啊，你的这个还有很多人他理解不了的这个夫妻感情的问题，对吧？以前喜欢我，为什么现在就不喜欢了？然后的话，以前是怎么样对我的，现在又是怎么样对我？他就觉得都是有一种变化像。当然，咱们从这个人伦道德的角度来说啊，你这个要专一啊，然后呢要这个自始至终啊，要有一个这种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关系啊，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一个层面，这一点也是佛家也是很讲究的，它也是讲究这一点。但是换一个角度的话，这种现象的变化，一方面呢，从这个人伦道德来讲，是说这个人他不专情，他是不对的。但另外一方面的话，也确实体现出来人的一种悲欢离合，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话，它也是变化无常的象。他就名言当中确实也是这种特色啊，就他是一个变化无常的象，他可能源于诸多的因缘啊，这个人本身他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有缺失，然后源于各种的外在的这个随着时间、年龄、环境诸多因素的这个聚合，导致于他的这个感情或者情绪发生了一个变化象，这一点。在整个世界的角角落落啊，就我们所举的这些都是例子，那其他的方面也是一样，角角落落当中啊，都啊时时刻刻都充斥的这种变化，就说明一切万法其实它也有一个，这种哪怕是短暂的这个安住的相的话，你真正的细致的去观察的话，它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它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就很期许啊，留下的就比如说以前它比较美好的这一段，它很期许能够留住，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包括我们佛教徒平时在做功德回向的时候，也会说啊，希望呢所有的众生啊，暂时的话都能够获得这个安乐啊，究竟呢得到解脱的这种安乐的这个相，我们也是特别渴求一切的有缘众生都能够得到，让他呢相续当中有一种快乐。但是呢，这种暂时的安乐，为什么这个说到这个暂时的角度的话，就是它毕竟它不是一个长久驻留的一个相。轮回本来是苦性的，那众生呢，在这个从这个大乘佛教徒的角度来说，让众生能够得到哪怕是这个些许的安乐的话，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本分。但是呢，这个之外的话，还是期许最终要得到解脱之安乐，因为那个才是一种不变的大乐，它不会再有这种生住灭的相来束缚。啊，今天快乐了，明天又消失了。啊，今天痛苦了，明天又快乐了。当然，这个由苦变乐，很多人是愿意接受的；由乐变苦，100%的人都是不愿意接受。但是，这个苦乐的相交替穿插的这种变化相，却是这些法的本性。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都杜绝不了，是吧？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都是从破柱的这个角度，可以举一反三来运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种种外相上面来。尤其啊，像包括佛教徒呢，有些初学者，有一个也会，其实这种想法也比较普遍啊，就是它有一个这个误区在哪里呢？就很多佛教徒最初学佛的时候就觉得啊，佛教它就是，它其实心里面就总觉得这个佛菩萨的保佑啊，学佛啊就像一个保险箱一样。然后学了佛之后，我就不应该遇到任何的痛苦啊遇到任何的麻烦呐、为什么我还会遇到这个事情啊？其实的话，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四谛法门，苦集灭道的四谛的这个法。那佛陀没有说啊，你们学佛了之后的话就再也不会遇到痛苦，佛陀反而是讲到说，我告诉你们，轮回本来就是具有这个三苦和八苦的这种苦性的这个自性。对吧，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讲八苦，对吧，那就说本来它是具有这样苦的自性，那我再告诉你们，这些痛苦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是源于 啊，业和烦恼就讲到了极地啊，就是讲到苦地和极地。然后众生在这样的一个苦地极地的特征当中，在轮回当中不由自主的感受诸多的痛苦。那很多人他不愿意去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佛陀又说，我告诉你们如何去处理这种痛苦的方便，就提到了道地。然后最终说，如果你依靠这个道地修行，最终你能够获得寂灭涅槃的这个灭地的自性，就提到了最后的果，就是灭地。我这是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给我们所教诫的。所以我们在很多这个初学的这个时候啊，就大部分的期许都是想借用佛教让自己这个平平安安啊，一切诸事顺利啊。这种想法呢，确实也属于是暂时的一个人天福报的希求，但是这种希求跟佛陀在最开始给这个众生转法轮传法所教授的这个教言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学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轮回中的一些很短暂的这些有漏安乐。因为这些短暂的有漏安乐呢，当然我们也说可以通过一些因缘获得，比如说你做布施就能获得丰收的果啊，你手持戒律就能够转生人天善去。那这些的话，果报这也是佛教里面经常给大家讲到的啊，就是你这个就是培集什么样的因，你就能感召如何的这个果，你培集善因就能感召善果，这是佛教里面很通常的最基本的这个因果规律的概念。但是这个不代表的是佛教的核心的全部，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个理念当中呢，那当然很多人断恶行善，那他自然呢后面他会有他的这个善果，但是这个善果的话，感受几生之后，人一世一世转世他是会迷的，对吧？他这一辈子有可能呢懂了道理之后，他能够断恶行善，不代表他生生世世都能够有机会遇到这个善知识给你教断恶行善的这些道理。如果说以后的转世当中环境不好，遇到的人呢又是另外的一种身份的人，他有可能就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人，这都是有可能，所以不长久，对，还是不长久。那么他的善果享受完了之后就没有了，他又要去感受自己这个行持恶法的或者产生恶念的那种这个恶果成熟的时候，他又要去感受恶果，就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不长久。所以其实佛教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告诉我们如何去脱离这个轮回的这种有漏的苦和乐交替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它终究是不长久的就是如何去超出它，脱离于它，而真正获得无漏大乐的这种涅槃的自性，这才是佛陀最终的目的，是吧？所以这些道理为什么在这里跟大家去交流这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相续当中最大的有一个很大的执着点就是常执。换句话来讲，其实就很像这里说的这个住相，就是认为有一个真实的安住存在，以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以后还应该是什么样，不应该有变化，这才叫住嘛，这才叫安住。其实的话也是比较像这种常执的特色常执的特色。这个东西不打破学佛也不太好学，然后呢碰到很多事情的话也不好接受，对吧？你周围的人事变化也好，你自己的环境的变化，你自己自身的变化，然后出现了各种的愿意的事情咱们都好接受，出现不愿意的事情谁都接受不了。那么其实的话就是相续中对于这个无常的理念只是局限在一个词面上的一个意义，当它真正的在你面前时时刻刻的发生产生出来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比较难接受的。这就是跟这个就是它这是属于常执的那个力量做一种牵引，使得我们平时学习佛教的这个万法皆无常啊，有漏皆苦啊，这些道理呢，它的这个修力的力量不到位的时候，它就会容易让自己的心里面产生种种的想不开的情绪，包括甚至以前我们也分析过这个问题，有一些初学佛的这个佛教徒当他发生他自己的身体身边呢周围发生一些变故的时候，他就想不通，他说为什么我学佛了还会出现这些事情。其实这个跟学佛不学佛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缘，每个人你每天包括每天的这个正常生活的话，你的因缘都在一天一天发生各种的变化， 对吧？那么他这些事情呢，就出现一种无常变化的，像以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的，以前是好的，现在不好了，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范围，是正常范围。其实佛陀早在经典当中呢，都已经告诫过我们，这个轮回当中的本性即是如此。所以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本性，那我们在感受的时候，不是还是有一种痛苦的感觉？那源于这样的一种体察和这个感受，让我们对轮回产生一种出离，产生一种哎呀，这些都是不牢靠的，老去执着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就我们相续当中是容易源于这些起起伏伏的好好坏坏的现象，而让自己对轮回升起一种厌离和出离，真正的对它再不单恋了，就是不会再过度的单恋。这才是这个学佛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方面呢自己有所体察的话，就打破常执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成为修行的顺缘。成为修行顺缘。所以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变化呀，你无法掌控的一些变化呢，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它可以让自身可能会更加精进的去求取这个解脱道啊。这一点呢也是对我们的修行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咱们在破住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根据这些思维呢，要仔细的去分析，要好好的去体察，要真正的能够体会到一切万法其实都在诸多因缘的变化当中，会有它的不同的一种，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同的这些显现。那这些现象的话，不管它显现的是好的相状还是不好的相状，都是正常的啊，都是正常的。这些道理呢，尤其作为学佛的人，本身是毕竟是佛教徒，是归投了三宝的，有上师三宝的加持，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自己的真正的心念啊，或者平时的行为没有严重的缺失，那么你所遇到的这一切也就是最好的安排了，也就是最好的安排了。它就是该你面临的，那么你必定要面临，躲也躲不过去，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那就是我们谈到呢，在了解这个万法其实没有一个真实住相的这个角度呢，引申出来，其实这个分析方法啊，待会我们讲宋词的时候，当然它就像一个数学公式一样的一种逻辑性的推波方式，但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实用性来说，打破这个住相啊，断除我们相续当中的这种常住不灭的啊，就是不变化的那种实有的执着，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是这样。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两段，因为这两段的思路呢，前面都接触过，还是比较容易懂。它第一个呢是观察三十而破，就是从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三十的这个角度分析。那么这里呢是说到不住法不住，住法亦不住，住时亦不住。那么这个不住法就指的是现在还不是安住的法，那就说明它只是它未来才可能安住。所以这个不住法的话，它是从这个时间阶段来讲的话，肯定是属于在未来时的一个角度上来分析。那住法亦不住就是它已经安住了嘛，已经安住了就不需要再住，这个肯定是从过去时的角度分析。那住时亦不住，这个住时就指的是正在住的这个时间，正在住的这个时候它也没有一个安住，这个是从现在位的这个角度分析啊。这是呢从三十的角度破。最后一句宋词呢又是一个破法，是叫无声云何住。就是如果我们前面不是总破也是用声来举例，别破也破了这个，首先破了声，那如果说一切万法没有一个真实的声相，没有声又何来住呢？就是瓶子的产生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有一个瓶子的安住呢？这是另外一种思路了哦。这个跟三十的思路没有关系，它这个的话是单独的另外一句是从这个破声的角度来说，住也不成立，住也不成立，这段宋词。那么对于这个三十的分析方法，属于大家接触过多次的，对吧？我们不管是前面我们刚开始初学一二品的时候呢，就接触过三十的这种破法，尤其第二品里面讲的也比较多，一直到现在第七品的话，多次的接触到从三十的角度分析某一个法是不是以自信的方式实有存留，这个思路。那么对于呢这个不住的法，其实不住的法如果不从三十的那个状态分析，单单是说不住的这个状态 就是我们不从三十的角度来去破，但是说从这个法它并不是它现在没有处在一个安住状态的话，它有没有住，那如果它不是一个住的法，就是说明它住的这个本体根本就不成立，你在这种状态下又怎么去安立这个住呢？啊，就是比如说它正在走，像我们第二品就说它正在行走的时候，正在行走的时候你说它有住，这个就很相违了。住的话是人安住在这里不动，那行走的话是一种运动的状态，这两个状态呢是有是住就不是动，是动就不是住，那你说它正在动的时候会不会有住呢？当然不可能有啊，是吧？这样的话是比较好分析的。那如果是从时间的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不住的状态，那么可能未来它才会住，但是的话它现在既然没有这个住的状态，你问它有没有这个住相存在，这也是很难的，这也是很难。就是如果是还没有住的法，程序它现在也能住，就是说这个就变成从时间阶位上分析的话，就可以给它发出说，那么使女的儿子也可以安住了，就是这个现在它这种住相完全不存在，你也说它有住的话，那么使女儿也是不存在的，我也可以说它有安住了，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呢来进行分析。第二个的话是说住法已不住，那就是说这个法已经住了，这个大家可能会想到我们第二品的角度，第二品破来去品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法如果说已经去，去法有没有去，那么它如果还有一个去的话，就会出现有两个去的行为，那么自然就会有两个去者的过失，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里也是，如果这个住法它已经住了，还能不能再安住呢？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就容易出现了两个住的行为，也乃至于出现两个住的作者的这个过失，这是一种思路。那在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三十的角度分析，对吧？三十的角度去分析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住法的话就指的是已经安住了嘛，才叫住法，那么它肯定是属在过去时的范围，就它已经安住完了，它已经是安住的这个状态了，不是正在时，也不是说未来在安住，对吧？那么既然已经在安住，它属于是过去时，那住的行为就已经过去了，过去的话就是不存在的法，就从这个过去法不存在的这个角度，那既然是一个不存在的法，又怎么可能再有安住呢？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思路上来破。第三个方面的话，住时已不住，就是说是正在住。正在住的话，有没有安住呢？也是我们前面第二品学过的思路。其实这个正在住的话，你仔细分析，发现他这个正在住，给他把这个时间阶段啊，就是其实这个正在住呢，我们只能是平时名言当中从一个粗无常的角度可以建立一个正在住。比如说像我现在整个我活这么多年，我可以都叫做我是正在住，是不是？这是我的安住期，我还没死之前都叫安住嘛。但是的话，其实它是细节上面再去看的话，瞬间瞬间刹那刹那都在改变，哪里能找到一个不变的安住存在呢？所以它这个正在住的话，除了已住和未住之外，找不到一个正在住时。既然找不到一个正在住的话，那么就不存在正在住，也没有办法再去分析正在时间呢有没有安住，对吧？正在时有没有安住，这个呢是这个推法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啊，就是碰到过遇到过很多次，也是比较好理解了。那最后一句话是讲到无生云和住，它这个角度就变了，不是从三十来分析，它是从住和生也是相关带的，因为有产生才会有安住，对吧？才会有最后的毁灭。那如果说产生都没有的话，一个从来都没有产生过的法又从哪里有一个安住呢？所以无生云何住？那为什么说无生呢？这句话这个宋词里面当然没有一些很具体的分析，这是我们前面总破和别破的宋词当中广泛了分析了，说生不存在，有为法的生相没有真实存在过，既然说生不存在的话，那住又怎么可能存在呢？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这是呢这段宋词的破法。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宋词啊，今天我们消化的最后一段是说观察是否正灭而破。这个宋词呢是前面的这个别破生当中的那个观察是否正灭而破，完全是一个思路，所以就等于是这段的这个思路消化起来的话也比较容易。它的宋词呢就是把这个本来是前面那个宋词是说观察是否正灭呢来破生相， 这里这个宋词呢，是宋词完全几乎都是一样的，它是说从观察是否正灭的这个角度呢，来破住相啊，来破这个安住有没有存在的意思。若诸法灭时，是则不应住，法若不灭者，终无有是事。就是说如果一切诸法它正在毁灭的时候，它会不会有住相呢？不应该有住相，因为住和灭的相也是不一样的。安住的话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存在的状态，灭相的话就是已经毁灭完了嘛，已经毁灭完了就是不存在的状态，这个存在和不存在是没有办法同时在一个法上有的，对吧？你说这个瓶子到底是啊，它还存在着呢，还是说它已经被打碎了毁灭了，说这个瓶子呢，它的灭相和住相能在同一个时间阶位在这个瓶子上存在，这种想法的话世间的老百姓都不会接受的。那这就是一种相违的状态。所以说前两句的分析方法说，如果这个法处在正在灭的这个时候，它有没有住相呢？没有住相，因为灭和住相违之故。第二段，法若不灭者，终无有是事，还是这个思路。那如果这个法不是处在正在灭的状态，但是实际上一个不是正在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世间当中存不存在呢？根本不存在，因为所有的法都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所以根本找不到一个不灭的安住期。既然找不到一个不灭的安住期，那又何必去分析，就它的本体都没有的话，何必去分析这个法到底有没有住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叫终无有是事。啊，终无有是事，从这个思路而破斥啊。当然这个科判上呢应该是有四段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学习到了前两段啊，学习到了前两段。总体来说，其实破住相的话就已经体念出了，体现出了佛教里面讲到了万法无常的这种见解。哎，万法无常见，一切法从来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安住相，它时时刻刻啊，从名言现象当中来讲说，它时时刻刻都是变化的，就是瞬间瞬间都处在一种运动和变化的状态当中。那如果是从圣意的实相来讲的话，生住灭三相都不存在，一切万法是自本体空性的啊，了无自性，像水月只有一个显现，但是没有一个实体存在。所以说这些道理抉择完了以后的话，一方面我们对于名言的万法皆无常的这个本性也能够有一个很正确的见解。上师在这一块不是最后一段小讲记啊，最后一个小自然段里面也是借用世间的这些科学家的这种研究，他们是说万法没有静止的，都在运动。我们以前学物理的时候就学过这些道理，初中的时候好像就学过这个物理课的时候就讲过嘛，就是万法它所有的法，你去看它的什么分子原子夸克的那些细微的这些细胞，它恒时恒时都在运动。其实这个运动啊是咱们科学家常用的一个语言，你换句话来讲就是当它前一刹那的这个状态后面不是它时时刻刻在运动吗？到了后一刹那这个运动的状态呢，前已经发生变化了，它一直在不停的动，那么就说明什么？前一刹那这个状态的话无法留住到第二个刹那，它前面的状态已经灭掉了，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已经在第二个刹那又变成了新的一个运动状态，其实就是属于我们平时常说的无常的相，也是我们平时说的一切万法没有一个真实安住的这种体，它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就是这个运动的改变就代表着它前面运动状态的毁灭嘛，不停的在变化，其实也就跟这个灭相是一个意义，只不过平时呢我们在这个平时习惯性的语言表述上面的话不用这个灭的这个词而已，用的运动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词，其实的话它就代表的它瞬间瞬间都是改变了它以前的状态，就说明它以前的状态在瞬间瞬间发生毁灭就是毁灭了不在了，然后又出现一个新的状态，然后瞬间又发生了一种变化，是这样的抉择到了名言中抉择到万法无常的一个见解。那么这些破法其实主要侧重的是从抉择万法的本性到底是不是真实有，那么从身相住相这些方式来分析，发现一切万法的本性的话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产生，也没有真实的安住，乃至于后面我们会分析没有一个真实的毁灭。那么既然它的生住灭三相都是不实有的， 那么这个有为法的自性又怎么可能有一个真实实有的特征存在呢？所以抉择到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啊，都是如梦如幻的，是这样的题。但是换句话来说啊，就是我们平时在学呢，是学习它的这种思路，抉择的侧重点是在抉择一切万法呢在生意实践当中自性本空。但是一个自性本空的法并不遮止它名言当中的缘起规律的显现，这个我还要再一次的强调哈。我们现在的侧重点都是在抉择万法空性，但是万法空性的空不是遮止显现的空，它的这个空性跟缘起是一体无别的，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本体。正是因为万法本空，所以更加体现出名言中的因缘聚合的这种规律。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中观般若的同时的话，要谨慎取舍名言中的业果规律，否则虽然这些业因果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它对我们会起到一种作用力。这个作用力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那个作用力的话，在我们身上的反应你还是要去感受的，并不会因为它自本体空就消失了它名言中这种法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啊尤其呢是说到这个讲到这个有为法生住灭呢，可能有一些道友就会觉得，哎呀反正我这个都是变化无常的啊，都是生生灭灭的，那么就不用太执着，不执着它也要讲究一个中道的方法。你这个空性的本身是这个道理，它是名言中的这个万法的实相的一个法性啊，实相的法儿。但是的话，它并不遮止名言中业因果的缘起规律，所以我们该努力的地方还要努力，该创造因缘的地方还要去创造，否则果法也不现前。我们证悟的空性必定不是一个杯子里没有水的这样的一个什么都不存在的空，这个叫做断空，不是中观宗所承许的真实的见解。那么空性不遮障缘起，这个我们从头到尾反复给大家强调，中观宗的空性见解实际上是缘起性空的这个知见。那么既然不遮障缘起的话，那缘起的特色像今天这里讲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住相，它是一个瞬间瞬间变化无常的。所以我们佛教当中其实在以前啊，大家都学过那个大圆满前行因果不虚的章节，因果不虚里面在讲到见解的那一部分，讲到常见断见的时候就说了，说佛教它不是宿命啊，佛教的观点它不完全承许宿命。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其实佛教里面它抉择到万法无常，那么有无常，你灌注任何一种新生的因缘，它就会过法，就会发生一些改变，它讲究的变数更加的侧重，所以才在佛门当中才会讲究要积极的去断恶行善啊，积极的去修行啊，因为你的这些因缘创造出来的话，对它未来的果一定会发生一种变化相，这才是佛教程序。所以它对于定数和变数这两个问题呢，它也不是说完全不承许这个我们往昔的业缘感召今生的一种宿命，它不是完全否认，但是不仅仅只承认这一点，它还承许取得相当大的变数，就是你的因缘法则，因为万法都是在瞬间变化这个状态当中的，你的这种你的所有的言行，你的身与意三门的一切的起心动念都在给它灌注不同的因缘，那么最终它的果法就会不一样。所以它特别的注重我们自身的改变，特别注重我们自身创造的这种和解脱相挂钩的因缘，那么最终的果一定是可以达到它，你创造了多少因缘，它就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果。所以佛教的思想非常的积极，那就代表着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要因为过多了讲究了这个无常的道理之后，人反而变得就是做什么好像都是那种很随意的啊，随缘吧啊，天天把这个随缘放在嘴巴上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哦，就是你的思想上面有的时候可能反而偏堕在一种比较消极的状态的话，这个并不是真实的佛教的见解。佛教的见解一直是很积极的，它讲究诸多因缘聚合产生果法，那么因缘的改变就会让这个果法发生改变，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很努力的去创造种种的因缘。这也是我们说到细节上面，为什么平时提醒啊，佛教徒的话，在这个日常生活的细节上面啊，小节上面啊，言行举止上面也要注意，因为这些都是因缘，这个因缘不一样的话，它对于这个结果它就是不一样的。 那就有好的和不好的结果两种情况出现。所以我们平时在大的方面、细节的方面都能够积极努力的去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去做到做到这种比较符合它好的结果出现的那种这个力量，如果我们自己积极的去培积，那么它的果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万法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改变的缘故，是这个道理哈。这一点呢，跟大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再这个多交流一点。好，今天这堂课的辅导呢就到这里。
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